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受楞严经，坚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1面，忍七四字观根大。那么在这个25的圆通当中呢，在末法时代啊，最为契理契机的，也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最后的两个法门，一个是念佛圆通，一个是耳根圆通。那么这个法门的同意的地方呢，从相同的地方来说啊，这两个法门都是在引导我们恢复到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这点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点呢，就是这个两个法门的下手的方便是不同的。念佛法门它是一个他力加倍的法门，所以它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所观境是佛的功德比方说我们念佛或者是忆佛，那么整个所观境都是佛的功德，所以它的重点在所观境。但是耳根圆通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它的所观境在于能闻的那个耳根，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我们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就是说能闻的是谁，是谁在听这个声音。所以他这个念佛法门他的重点在于比较偏重在四修这一部分，这个耳根圆通他比较重视在理观这一部分的当然这两个有四修跟理观的偏重，但是我们看有明延寿大师讲常寂双修的时候，他认为这两个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透过佛号的四修能够成就感应道交，但是感应道交它必须在临终的正念的基础之下，所以这个耳根圆通的禅观这个理观呢，它能够使令我们不随妄转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不随妄转。所以理观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妄想，那么四修可以使令我们忆佛念佛呢，那么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能够感应道交。我们可以这样讲，你要能够保持正念才能够感应道交佛菩萨的感应不能够建立在一种散乱的颠倒的心中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两个法门其实在临终的实际的操作当中以禅观来破除妄想，以忆佛念佛来成就感应道交其实这两个是有它的相辅相成之功这个大家可以从后面的内涵慢慢体会好，我们看四字观根大。那么这一颗呢，它的能观的次呢就是六根，所观境呢就是佛的功德。我为大师说呢，这一颗等于是以第六意识夹带六根都摄六根来意念佛的功德以第六意识来夹带六根来念念意念佛的功德那么依此这样来悟入圆通法门那么这一小颗我们前面说过了，我们看第二颗感应道交的部分看162面，我们把经文先念一遍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妄，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 恶人相异，恶意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身，同一形影，不相观异。十方如来悯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也。那身为一个他力的法门啊，就是佛力加倍的法门，当然在当中啊，这个感应道教就非常重要了啊。那感应道教的整个道理呢，这个佛陀在这当中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先讲譬喻，第二段再讲合法。先看譬喻，他说呢，比方说譬如啊，有魔甲跟魔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们之间的互动啊，说是魔甲是经常的意念魔乙，但是魔乙已经把魔甲给忘掉了，他心中已经没有魔乙的存在了，他就想其他的事情。那么这魔甲跟魔乙这两个人当中呢，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两个是生长在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地方出世，但是也不能产生彼此互动的作用，乃至于彼此都互相能够见面，也都是视若无睹，当面错过。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人跟人的互动啊，单方面的意念是不能产生作用的啊，一定是我意念你，你也意念我，那么这两个人产生一定的感应啊。那么再往下看，恶人相异，恶意念生。那假设魔甲跟魔乙两个人呢，偶尔会彼此互相意念，乃至于时间久了以后呢，两个因缘比较深的恶意念生，变成从偶尔的意念变成一种经常性的意念。那么经常性的魔甲意念魔乙，魔乙也意念魔甲，那么这两个人在未来生命当中呢，重生自身啊，从一生乃至于多生呢，就等同于身形跟影子一样啊，那么彼此就不再分离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两个生命体要相逢啊，我们讲相逢就是有缘。那么这个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过去生彼此的互相的意念，两个人在生命当中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会做成母子，会做成朋友兄弟等等，那表示过去生有很深的互相的意念，才能够有这样的感应的力量，才能够彼此的相逢啊。这个地方是讲这个道理啊。好，那么这个譬喻讲完以后呢，其实这个道理是通十法界的，包括众生跟众生之间的相逢，也包括佛陀跟众生之间的啊彼此的相逢啊，这以下就合法了。那么在十方如来一念的清净涅槃的心中呢，佛陀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是悯念众生，他经常的去悯念一切的凡夫众生。那种情况呢，就像是母亲来意念儿子一样的至诚恳切。但是这当中有一个问题，身为儿子，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只想要离家出走啊，而忘失的母亲的存在，那么母亲单方面的意念是不能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母亲一直去思念的儿子，但是儿子继续攀岩其他的外境，那么他们两个就没有再相逢的机会了。反过来，作为儿子，如果经常的意念母亲啊，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的至诚恳切，那么这个母子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可以说是立身，就是生生世世啊，就经常的相逢在一起而不相分离了。那么这段等于是说明了众生跟佛之间的两个生命体的相互的作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现象，就是说你看我们打一个佛七，你看200个、300个人同样的念一句佛号，但是这个佛号对每一个众生产生的救拔力是不同的。你看打过一个佛七，有些人没什么感觉，他是好像没打一样。 有些人他打完佛七以后，业障消除，法喜充满，这个佛号在他的身心当中，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么这句佛号，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在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强大的加持力。那么这样子，我们讲四处必有因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同样一句佛号，散布在百千万人的心中，会有不同的效果呢？那这个地方就说明了，问题不在佛陀这一部分，因为佛陀是一个平等心，意念一切众生。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念佛？那个能念的心，我们讲心态决定状态了。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意念这个佛号，那么这个时候佛号对你的加持就产生一定的相应的力量。当然这个地方也说出一个道理，就是佛陀不能主动的救拔我们，这个观念很重要。感应道交不是单方面的，你看这个钟你把它做得很好啊，里面有黄金有白银有铜，但这个钟他自己不能响，再好的钟自己都不能响。你轻轻的撞它，它就出现小的声音；你要大力的撞它，它就出现大的声音。那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佛陀的救拔力是完全看众生的心态而产生不同的加持。那么这一段就说明这个感应道交啊，是他的整个决定权在我们众生的心态啊，以心力来带动佛力啊，这个道理。那么当我们跟佛产生感应以后，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往下看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持者明月香光庄严。前面是讲念佛的因地啊，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跟佛陀感应道交。这一下说明感应道交以后的功德利益，说假若众生的心能够依止忆佛啊，忆佛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一种观想，观想阿弥陀佛的依正乐报的广大功德。那么这一部分当然包括了信心，也包括了愿力啊，这都在这个忆佛里面。这个念佛就是偏重在持名啊，偏重在这个前面是偏重在观，这个地方偏重在执。那么这个容有什么好处呢？在现前，在当下的今生啊，有些人在念佛当中，在当下的确是看到阿弥陀佛啊。或者当来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啊，能够见到佛陀。那见到佛陀有什么好处呢？弃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们见到佛陀以后，我们就能够跟佛的功德呢，就彼此互相的接触而不相远离。所以我们在佛的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加持之下呢，就不必假借其他的方便啊，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啊，心开就是破无明正法身了。讲一个譬喻，如染香人身有香气，说我们的身体是没有香气的啊，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大殿当中啊，经常跟这个香接触啊，时间久了，我们身体也能够沾染香气，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在无蕴色心当中是没有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的，但是这个佛号它是总持弥陀的万德庄严，我们的心经常去跟佛号接触啊，使令这个佛号一记弥陀念诵听在我们身口意啊不断的运转啊，慢慢的在我们的身口意当中呢，也能够沾染佛的功德。正如印光大师说的哈，集众生心投入大觉海，我们凡夫的这念心呢、啊，进入弥陀的功德海，这种情况呢，就好像是香光庄严啊，以佛陀的香气，以佛陀的光明来成就我们自己的庄严。 把佛的功德转成我们自己的功德。你看大乘法门它的修行是两个不同，第一个是你自己修功德，我们自己心中产生菩提心，修习六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六波罗蜜来自我庄严，所有的庄严都是你自己要创造的。第二个是佛陀已经创造了一个庄严，那你怎么能够转他为次？说我自己创造不是庄严，但是我想办法把佛的庄严、把它转成自己的庄严。我们自己不能发光，我们自己没有香气，但是我们经常接触光明，接触香气，我们能够沾染香光的庄严啊，这个就是念佛法门的特色啊，就是阿弥陀佛创造的四十八愿在宇宙当中已经存在的东西，但是你怎么去跟它接触，怎么去启动它的力量，然后转成你身心世界的一种功德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感应你以后的力量，有四十八种的加持力。好，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呢就是大势至菩萨呢把自己的修学过程跟他利他的方便啊做一个说明。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以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第一段先讲势至菩萨的自修的功德。我本因地，就是我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我是怎么成就呢？我就是靠忆佛念佛而悟入无生法忍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还是靠他力法门，但是他本身的悟入无生法忍，他是在一个娑婆世界的一个秽土成就的啊。但是经历此界，但是到了这个末法的娑婆世界当中呢，我是摄受念佛之人呢，归于整个佛的净土。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古德说呢，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啊，这个是摄受立根忍，他的理观强，他可以在今生当中直接悟入无生法忍。好，那么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呢，这个是摄受我们末法时代的顿根菩萨，业障深重啊，那么这个智慧浅薄。所以我们偏重在四修，那么四修人就必须要往生净土而成就三不退，这两种差别啊。所以念佛，你看很多人念佛今生成就的，慧眼大师他今生就成就了，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弥陀，都是遍满虚空啊。那我们一般人当然就是待业往生了、那我们念佛的，我们的追求目标是什么？就是归于净土了。我们是到净土以后再成就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理观跟实修的差别。看总结，佛本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四维地。那么佛陀问我悟入圆通的法门呢、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我最好的选择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就是呢，那么以一念忆佛念佛的心呢，来统摄六根，那么使令我们的正念能够念念的相续下去。印光大师说，要按印光大师的说法，就一句佛号都摄六根，也是以一句佛号来净念相继的啊。那么依止这样的一种念佛法门呢、在整个成就三摩地的过程当中啊，是最为殊胜的。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一般人的念佛的重点啊，应该都不是成就无生法忍，在末法时代哈、大概就是成就往生多了哈。当然，这个往生的话呢，它的重点就是要感应到脚了。你冥冥中的时候，你必须把你这一念心跟佛的心两个要能够念念的感应道教。那么感应道教的观点关键在哪里呢？天亲菩萨提出四个字，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上说， 一个人念佛能够成就，偏重在一心归命。那这个一心归命其实开展出来就是信愿行三资粮。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啊，它的整个修行的主要的根据啊，其实来自于弥陀的本愿，特别是第十八愿，所谓的十念必生啊，说是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亦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那么这个地方的关键在于自心信要，亦生我国，乃至十念，信愿行三资粮。我看古德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啊，善导大师很强调自心信要。善导大师在诠释净土宗的成败关键啊，他强调信心，他以信来统摄三资粮。当然不是说愿不重要，也不是说行不重要，善导大师认为信是最重要啊。那他那个信是怎么样？他那个信呢、啊？他讲出一个观念说，念佛人什么叫做有信心呢？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啊，你念念之间啊，顺从本愿，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你说、哎、我念佛，我是业障凡夫，我可不可以往生？你还在打妄想，你没有顺从本愿，你没有信心。以善导大师的标准，念佛人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了，你整个就是进入弥陀的功德的，你不能有任何的讲话的余地。然后我业障深重，我善根不够，这个表示你心中还在抗拒本愿，就是你抗拒本愿，你还有你的想法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诠释往生的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关键不在你这个人是不是业障深重，只要你心中提起来的时候，你整个心啊是整个靠到佛的功德上，你心中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把自己空掉，心中只有佛，那这个就是顺从本愿。善导大师解释这个信心这样讲。但是偶益大师在解释三资粮的时候，我们看弥陀要解啊，他是比较偏重在一生我国，他认为花严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如实的去经常去观想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庄严，那么去观想娑婆世界的过失，然后使令你愿离娑婆，心就极乐。善导大师他比较偏重在对佛的皈依，佛本愿的皈依，偶益大师比较偏重在对净土的号要，产生愿力啊。当然这两个各有各的传承啊，诸位在实际操作当中，这两个当然都有它的好处，都有它的好处啊。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之间从往生的角度啊，其实从历代祖师的开始啊，这个念佛还不是关键啊。你念佛念的多念的少跟往生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是决定你的品位啊。你能不能够往生啊，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跟往生净土的愿力，这两个是关键，这两个是一个主导性的关键啊。所以说这个念佛法门其实它的一个重点在于感应道交，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的心要能够跟弥陀的心要能够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到交难思议。那的关键在于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净土的一种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法门被古德判作他利门果地教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新五的啊，这个耳根圆通啊，这个等于是在本经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正宗的哈、啊。那么这耳根圆通呢，因为它正是加倍本经的当机，因为阿难尊者他多生多劫都是以多闻啊，以这个听闻佛法。 那佛陀说呢，你啊多生多劫听闻佛法都是向外攀缘的、啊，你不如你一日一夜的当中来访闻闻自性，就是你听闻佛法是谁在听闻啊？你应该从听闻佛法当中产生回光返照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等于是加倍当机众啊，使令他能够救入还家了，所以就把它放在最后面啊，而且是加以详细的整个修学的过程呢，详细的加以开展，加以说明。这个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续悟缘起，第二个迭证解答。先看第一段的忍一，这个忍一呢是这个教化主啊观世音菩萨呢叙述自己啊在开悟真如本性的整个因缘啊。这个地方有三段，一执佛禀教，二依教修正，三由正起用。先看第一段，执佛禀教就是遇到的这个古佛而禀受教法。看经文，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世尊，意念我习无数恒河沙劫，以时有佛出现一世，名观世音。我以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什么地。那么这耳根圆通的主要的修学者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由来呢，所有的菩萨呢都是以功德安立名称的啊，他有这种功德，所以他有这个名称。那么这个菩萨的安立是怎么回事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从这个菩萨的因地的修正来说呢，因为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是观察因生，而产生反闻闻自性，就是菩萨在听闻音声的时候，他不随外在的音声而转，而回光返照，他去观察能闻是谁，从这个地方而悟入的整个圆通，所以在从音声啊悟入圆通，这叫观世音，这是第一个。其次呢，从他的果地功德来说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成就以后呢，他等于是啊，你看十方众生啊，受诸苦恼，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观其因生呢，令其解脱了。所以他是寻生救苦，所以他果地上的妙用呢，也是寻着众生的因生来救拔众生的痛苦。所以他叫做观世音，这个地方有因果两层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从座位升起来啊，顶礼佛祖而拜佛言，这叫回忆过去的一段因缘了。他说，我自己回忆在往昔，那么有无数劫的啊，这个犹如恒河沙劫的时间当中呢，有一尊佛出现一世，这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就是观音古佛了。那么我在这个彼佛的地方呢，发的菩提心啊，就是从那个地方啊，等于受了菩萨戒，立下了四弘誓愿。那么彼观世音菩萨呢，就叫我呢怎么修行呢？就是叫我从闻思修而成就大乘的三摩地。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刚开始发了菩提心修学大乘法门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叫他的修学就三个次第啊，闻思修啊，当然这个地方从古德的注解当中来看呢、啊，跟我们一般的闻思修不太一样哈。我们解释一下，他这个闻慧呢是听闻法音啊，那觉悟自性。我们刚开始啊，是从文字的波雷啊，听闻法音啊，从佛陀善知识的音声当中呢，而回光返照啊。念念照常理啊，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原来，我们虽然是活在根尘世的生灭因缘，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最初的本来面目是一种清净本来周遍法界的真如本性。这个时候你能够了解到这个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这个叫做闻慧。 你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信解。思慧呢，就是你开始啊意境逢缘了、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能够产生反闻闻自性的观照。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遇到所缘境的时候，开始去回光返照，能闻的是谁？是谁在听声音？这个时候你产生观照力了，这个就是思慧。那么念念之中啊，悬根脱尘啊，熄灭烦恼，开显自性，这个就是修慧了。这个修慧要有点禅定的力量，有这种破恶的功能啊，开显自性，破除烦恼，开显自性，那要有点禅定的力量啊。我当然，我们从临命中的角度来说啊，其实你的思慧成就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成就禅定，你那个观照力现前。所以印光大师的观念，他是说啊，念佛人我们不一定要断烦恼，但是你要做到什么最基本的要求，心禅觉照不随妄转，这是一个往生很重要的标准。我们临命中一定会升起妄想，因为妄想它不是它不管你什么临命中平常的，它平常就打习惯了，那所以临命中的时候你妄想一定会现前，那我们是断不了它的，但重点你要能够呢不随它而转，这个是基本要求。当然不随它而转，那你就是要观照力现前，心常觉照了。那觉照什么呢？当然是觉照我们的和极自性本质清净嘛，就是观想我们自己本来是没有妄想嘛。你怎么会有妄想呢？那是一种希望的一种一面的妄动而有的啊。所以说这个回光返照呢，正念真如啊，这个地方对临终正念是有帮助的啊。而我们不要求修慧，但是起码要求思慧啊。那这一段等于是观世音菩萨把他过去在修学的过程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而成就大乘的三摩地啊，把它做一个说明啊。那么他是怎么修闻思修的呢？这一下详细的加以解释了，前面只是一个略说，这个下一段就解释啊。看魁二依教修正，那么依指这个观音古佛所教授的闻思修的法门呢，来实际的去修正啊，实际修正啊。这个地方有两段，第一段呢总续圆修，第二个别名破印。那么第一段是先笼统的叙述啊这个闻思修的整个圆修的方法啊。这段这个总说哈、啊、看经文，初以文中入流王所啊，这个地方是总标了。这个地方的说法，当然历代的古德有不同的说法哈，但是我们以下呢根据偶一大师的啊讲的比较清楚啊，而且解释的比较适当啊。这个出于文中呢，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是标注的所观之境，也就是标注了我们整个闻思修的一个修行的下手处。这个初呢就是最初，我们刚开始修行啊，虽然我们的目标是真如本性是无相的，但是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样，先从有相而入为无相 啊，所以你刚开始要依止一个有相的因缘啊，说借假修真嘛，先假借一个假相。那么这个闻思修的假借是什么因缘？就在这个闻，你刚开始的所观境呢，就是在一种听闻的功能，听闻的功能就是在圣意耳根当中那个心法叫做闻啊，这个地方标注了整个耳根圆通的所观境，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去注意你那个听闻的功能啊。再看下一段，入流王所，这个入流王所，这个入啊 就是能观的智慧了。就是我们说回光返照啊，那个能闻之性。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鸟叫声，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去注意鸟的声音好听不好听啊，大小声啊，这个就是循着声相而加以分别，那这个就是流转门的。那么我们听到鸟叫声的时候要回光返照，说是谁在听，听闻是谁，我们不向外攀岩生成，而回光返照呢，反闻闻自性，往这个闻的功能里面去回光去返照，这个时候叫做入。维大师说呢，我们听到声音向外攀岩叫做外，那你回光返照就是入了。那么进入到哪里呢？入到这个流，就真如法性之流。这个地方是指的所显的真理。说你观照智慧到底是目标是哪里呢？就是要入于远离这种生灭的相状，而要入于我空法空相应的真如法性之流。那么入于法性之流有什么好处呢？王所，这个地方是说明他所对治的烦恼。王的意思就是破除啊，破除这个所，这个所就是耳根当中呢那种五蕴所引申的六种的结根。六种结根我们前面说过了哈，每一个根啊，六根当中都有六结嘛哈，动静根结空灭啊，这个后面会说啊。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在注意耳根的闻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念念的回光返照啊，那慢慢的进入到真如法性，慢慢的脱离的这个耳根当中的动静根结空灭六种结的障碍，慢慢一一的破除。那么这一段等于是笼统的说明整个耳根的一个修学的相貌。那么维大师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最后讲出一个观念说啊，这一句话的最重要在一个入这一个字。入这个字啊，是整个修学的核心，就在这个入字。这个入字呢，正如禅宗所谓的念佛是谁啊，就是他就是一种回光返照的力量。那么这个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维大师要解释，他说什么叫做入呢？就是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但闻而已，就听到而已。听到而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六根攀岩六层产生六识，那但闻呢，也就是说你就停留在这个闻这个地方就好，不要动，你向外不要攀岩所言的生成，向内不要去攀岩那么这个能分别的耳识，向外不攀岩沉静，向内不攀岩分别的这个识，就停留在这个闻，就是但闻而已，这叫做入。向外脱离六尘，向内脱离六识，那这个根就自然慢慢的生活到一念心性，这个就是但闻而已啊。那这个字，这个入这个字啊，其实开出来就前面有五种的次第了。其实这所有的啊后面的破除五蕴呢、啊，它的功夫就是在这个入这个字，只是沿着浅深啊安立的五种次第。那么整个关键就在这个入。好，我们看下一段，止恶别名破蕴啊，这个地方个别的说明啊，它破除五蕴的相貌。这个地方有五段：一、言破色蕴超结浊；二、言破受蕴超见浊；三、言破想蕴超烦恼浊；四、言破行蕴超众生浊；五、言破识蕴超命浊。这个地方有五段。那么第一段呢，言破色蕴超结浊 这是第一段。那么这个色蕴前面说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执爱啊，有执爱的部分就是色蕴啊，超越执着。看经文，所入聚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那么所入呢，就是这个所入呢，就是当我们的耳根面对这个生尘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执取。对深层的执取就是所入啊，就是我们所对峙的烦恼。那么这种你慢慢那种念念的回光返照正念正等的功夫升起的时候，慢慢啊，就把这个耳根攀岩深层这个执取慢慢即集，这个集就是慢慢把它集灭下来啊，把它消灭掉，叫集啊，所入即集。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功德呢？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那么这个时候它所破坏的这两种结，一个动结，一个静结。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刚开始啊，第一个结最初的就是动，就是有声音的叫动，没有声音叫做静啊。那么我们一开始会去攀岩动态的声音，慢慢的你开始回光返照。注意那个闻的功能，能闻是谁，安住在这个闻就好。那么这个时候动态的声音对你已经不能产生干扰了，我们可以说你脱离了动结。但是动结一脱离以后，静结马上现前，因为它这个六个结啊，是一个消失，另外一个马上现前，这个时候静结现前，就是那个没有声音的相状现前。当然这个动静二相啊都是同时存在，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个是有声音，一个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也是一种声音啊，只是平常我们感觉不出来啊，但是你这个有声音的相状被你脱离了以后啊，那个无声的相状现前，我们还是对外产生执着啊。这个时候呢，在脱离，在这个入的功夫回光返照，再把那个没有声音的深层的执着也消灭掉。那它是怎么消灭的呢？这下面四个字很重要，了然不生。你一方面清清楚楚的了解它的存在，一方面我观察它是缘起性空，它本是无生。我想我们在修大乘法，我前面说过很多次了，大乘佛法的空观啊，它是即空即假即种，就是从假入空，它是不能在一种不破坏假象的角度之下修空观，这叫了然。了然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把这个声音拿掉，你就在有声音的当中呢，就当下就能够观察它，它是因缘生缘起无自性的，他生他的啊，你那个明了的心呢，你本质无生，所以了然不生啊，了了分明，但是呢他当下就是无生啊，这个地方就说明他当时的一种观照的智慧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把这一段呢做一个总结。